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浑水摸鱼。在开始我们本期专题内容之前吧，先得说一下你到底如何才能稳定的收听浑水摸鱼的节目。其实很简单，最推荐的方式就是浑水摸鱼的官方收听渠道，也就是浑水摸鱼网页版，地址是 imayu.com， 这上面可以收听浑水摸鱼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免费和付费节目。如果你使用 iOS 手机或者平板电脑，那就下载浑水摸鱼 APP， 你可以在苹果软件商店搜索浑水摸鱼这四个字就能找到。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登录官网，官网上也有下载链接。当然我知道你现在可能就是在某个第三方平台收听本期节目，因为我们的节目同时也会登录苹果播客和 YouTube 频道，你同样可以在这两个平台搜索浑水摸鱼收听。这两个平台有所有的付费内容和一部分免费内容，全面程度和我们自己的平台有差异，但是这些平台会被一些第三方平台自动获取并收录，这就有机会让更多的听众听到这些节目。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对于所有第三方平台，我对节目没有全面的控制能力，他们可能会因为自身的一些原因下架某些节目，也有可能因为不可抗力突然消失，所以最稳定的收听方法仍然只推荐浑水摸鱼网页版或者 APP。 行了，咱们广告就说这么多，该进入正题了。上期直播的时候聊到了广州，正好想起了一个关于广州的都市怪谈，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这件事儿。广州荔湾区长寿路，你如果去过，你大概记得那一带的气质，骑楼、老式茶楼、人挤人的步行街，是广州最有旧时烟火气的那种地方。就在这片老城区里，有一栋建筑，它的名字本来是普普通通的，叫荔湾广场，但是它在广州某些人耳朵里代表的含义，早就超出了一个商业综合体的范围。在坊间传了好多年的说法里，这栋楼有一个杀伤力相当强的标签，叫做八关镇邪或者八关诅咒。这个故事的核心你大概听说过，或者至少在某个深夜的鬼故事帖子里扫过一眼，说的是荔湾广场在90年代施工的时候，工人挖地基挖出了八口棺材，八口不多不少，而且不是无主的荒坟，是有来头的，有家族的，有历史的那种。然后开发商没有停工，没有请人好好处置，就把那八口棺材草草了事，楼继续建，商场继续开，繁华照旧。然后就是后来的事儿了，从荔湾广场开业那天起，这栋楼发生的每一件不好的事儿，都被人纳入了一个账本，一笔一笔记着。而最触目惊心的那一行是跳楼，流传版本里的数字从十次到十几次不等，每一次都被解读为那八口棺材又打开了一口，一口一口往那个没有人说得清楚的结局走去。好，我知道你现在的状态，要么是半信半疑，要么是已经被吓到了，要么就是在想，这不就是个鬼故事吗？有什么好聊的？但我今天要说的恰恰是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它有多吓人，而在于它怎么来的，为什么偏偏是八口棺材而不是五口或者十口，为什么偏偏是这栋楼，为什么这套叙事在广州西关这片土地上长得如此完整，如此有说服力。我们要回答三件事。第一，荔湾广场这个地方历史上到底是什么状况，建设过程中有没有真正发生过什么。第二，那些跳楼的说法到底哪些可以核实，哪些是被加工过的传说。第三，也是我最想聊的，是什么样的土壤让这棵传说的树长得这么大这么茂盛。我们先来说荔湾。荔湾区的历史名字叫西关，西关这两个字在广州人心里是有重量的，代表的是旧广州最繁华最有钱最讲究的那一块。这里从明清时期就密集住着广州的商贾大户，骑楼底下是绸布庄、药材铺、茶行，楼上住着有头有脸的家族，门口是汤龙门和红木家具。换句话说，西关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就是人气最旺、活动最密集的地方，也自然就是积累历史最深厚的地方。活动密集的地方啊，有一样东西会比别处更多，那就是墓葬。人们在这里生，在这里死，在这里把先人埋在不远的地方，方便祭扫，方便维系，家族的根就扎在这片土地里。 到了民国时期，广州城区扩张，西关的人口越来越密集，原来在城边的墓地逐渐被住宅和商业建筑覆盖，一些家族迁走了，一些家族散了，一些本来还有人祭扫的墓地因为战乱迁徙年代久远，慢慢就成了没人认领的状态。这种事儿不是广州独有的，中国凡是有悠久历史的大城市，北京、上海、南京、成都，你往任何一片老城区的地下挖，你都会挖到点什么旧砖、旧井、旧墓，这是城市时间的地层学，不是诅咒，是历史。广州啊，尤其如此，因为广州作为中国最早开放的商贸口岸之一，2000多年来从未真正断绝过人烟，每一块土地下面都叠着好几层不同朝代的记录。荔湾广场的建设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大家肯定都知道那个年代的广州是个什么状态，改革开放的风最早吹到这里，钱来得快，项目上的也快，整个城市都处于一种极度亢奋的建设热情里。那个年代的开发节奏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在很多方面是相当粗放的，地下文物勘探的规范和执行力度和今天根本没法比，好多工地就是推土机进去挖到什么就地处理，没有完整的记录，也没有严格的程序要求。荔湾广场是当时广州比较大规模的综合商业体，涵盖了零售、餐饮和居住功能位置，在地铁一号线长寿路站附近，地理条件优越，客流基础好，开业之初是相当有声势的。那我们来专门说传闻，第一个流传最广的版本是关于施工现场的。按照这个版本，荔湾广场开挖地基的时候，工人在某一处深土层发现了棺木，然后就逐一清点，正好是八口。这个说法的流传来源主要是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广州本地的民间口头传播，后来被互联网放大，在百度贴吧的广州板块、天涯社区的鬼故事版以及各类粤语论坛里大量出现。这是传闻，没有任何官方记录或第三方证据可以核实。从传闻对施工过程的具体描述来看，这个版本的叙事相当完整。工人是在挖到大约七八米深的地基层时碰到的，先是挖出了散碎的旧砖，然后铲子开始刮到什么硬而光滑的表面，几个工人围过来用手电照进去，发现是漆过的木料，再往下清理，轮廓慢慢显出来，是一口棺材的侧面。再继续往外扩掘之后，陆续又找到了第二口、第三口，最后数下来是八口，分布的位置不是随机散落的，几口挨着几口，像是一个家族共用的墓地格局，朝向也一致，暗示这是有过统一安排的下葬，不是零散的无主之墓。按照流传的描述，那八口棺材的材质不一般，外层漆色依然完整，有部分棺木的表面保留了雕花或铜件装饰，是有头有脸的人家的祖坟，不是流民或穷苦人的浅葬。这个细节是有叙事功能的，因为越是有来头的人家的祖坟被打扰之后造成的报复才越大，诅咒的力量才越强。这是传说逻辑，不是历史逻辑，但是它的说服力建立在一套大家都懂的潜台词上。在传闻流传最广的那个版本里，施工队长发现这批棺材之后向上面打了电话汇报，上面给的意思是赶快处理掉，不要影响工期。于是接下来的操作是这样的，棺材被整体起出，在工地一角的空地上搁放了大半天，第二天来了几个不是施工队里的人，把棺材一口一口撬开，里面的骸骨被统一装进了几个大型编织袋和建筑垃圾一道，运到了当时广州郊区的某个堆填场处置。棺木的材料单独堆放，据说最后被当废旧木料卖掉了。整个过程里没有任何仪式，没有请道士或僧人，也没有通知任何家属，因为根本查不出这几口棺材属于哪一家，更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在不少转述版本里，这一段处置过程被描述为草草了事，有的版本还加了一个细节，说那几个负责撬棺的人当天晚上各自回家后都做了相当不安宁的噩梦。但这个细节是哪个版本加进去的，来源是什么，没有人说得清楚。 这个版本里啊，还有一个几乎所有都市传说里都会出现的角色，神秘老者。说是施工现场旁边啊，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大概70多岁，是附近的街坊在工地围栏外面，把那批棺材从头到尾看了个仔细。他看完没有说话，在那里站了大概1刻钟，然后转身走了。但走之前回过头，对附近一个年轻工人说了一句话，用粤语说的意思大约是，这几口是老宅的祖宗东西，动了要还，这里以后要出事儿。说完这句话，这个老人就消失了，没有人再见过他，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哪家的人。他在这个故事里唯一的功能，就是留下那一句话，然后消失。这个神秘老者的角色在传说学里有一个专门的研究脉络，它是知情人和先知的合体，它的出现是为了给整个故事提供一个内部证人，让后来发生的一切都像是早就有人预见了，让听众觉得这件事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是被忽视了。更核心的叙事节点在于，开发商是被告知的，是收到了警告的，但是选择了继续建设。这里有一个在中国民间故事传统里非常标准的道德结构，叫做知道却不做。很多灾难传说里受难的人不是无辜的，他们是在知道了危险的情况下，因为贪婪或傲慢选择了把危险忽略掉。这个结构让听众在心理上不会感到那么恐惧，因为恐惧往往伴随着无力感，但是知道却不做的结构给了一个隐含的安慰，就是只要你不那么贪婪，只要你尊重应该尊重的东西，你就不会遭到报应。传说通过道德化，把恐惧变成了可以被人操控的东西。第二个版本要更系统，也更让人背脊发凉，是关于诅咒的激活机制的。这是传闻，这是未经证实的说法，主要来自网络讨论帖和口头描述，但我们来把它说明白。这个版本的核心逻辑是，8口棺材对应着8个报应节点，不是同时激活的，而是一口一口来的。每当荔湾广场发生一次跳楼事件，就意味着又一口棺材被打开了。打开的棺材越多，这栋楼剩下的债就越少。等到第8口打开，楼就彻底完了，完成了诅咒的全部结算。这个倒计时结构啊，是这个传说最聪明的设计。我说聪明不是在夸它，我是在说它对人的心理是非常精准的。人对于一个进行中的序列有一种本能的焦虑，你不会停下来，你需要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需要知道什么时候结束，需要知道序列有没有被完成。听到这个版本的人脑子里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数数，现在到第几口了，还剩几口。这种倒计时结构让一个历史事件变成了一个进行中的事件，让传说从过去发生的事儿变成了现在还在发生的事儿，危险感从历史性变成了即时性。在那些年的广州本地网络论坛里，确实有很多人在认真讨论跳楼次数的问题。有人说听说已经到第4次了，有人说不对，我上礼拜刚听说又有人跳，应该是第6次了。还有人给出具体的年月，说某年某月第几层有人跳，这是第7次了，只剩最后一口棺材没打开了。你看这些讨论本身就是传说的一部分，他们的存在反过来又强化了荔湾广场跳楼次数非常多这个印象，形成了一个反馈回路，传说吃着谣言，谣言又喂大了传说。在不同的版本里，跳楼总次数是不固定的，有的说6次，有的说8次，有的说10次，也有更夸张的。这种数字的不稳定恰恰说明了一件事儿，就是所谓的计数是事后附加上去的解释框架，不是真实的统计，是因为先有了8口棺材的设定，人们才去往里填事件，填到差不多的时候说快了快了，这是倒推，不是正数。第三个版本来自更贴近地面的生活层面，是关于商铺倒闭的，这也是传闻，来自曾经在荔湾广场附近开过店或有亲友在那里营业的人的描述，在本地论坛和微信群里有所流传，同样没有经过系统的调查核实。这个版本说的是荔湾广场的商铺倒闭率远高于广州同类商业建筑的平均水平，而且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生意难做， 而是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诡异色彩。很多做过的商家说，感觉那地方就是留不住钱，进去就亏，而且亏得莫名其妙。明明选址选好了，明明定价定合理了，客流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是留不住，就是攒不住，就像有什么东西在往外漏。有一个具体的口述说，某层楼上一排铺子前后换了好几波人，每一波进去都开不长久。用当地商人的话说，那个位置摆明了不聚财。这个版本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关于位置的。流传的说法里，楼里某个具体的商铺区域特别凶，被认为是正好对应了当年某口棺材的位置，在地面上画了一个看不见的禁区，任何在那里开张的生意都逃不掉。这当然是没有办法核实的，因为没有人知道棺材被发现时的确切位置，就算当年真的挖到了什么，也没有任何图纸留下来，这个对应关系完全是传说层面的建构。但我觉得这个版本特别有意思，因为他做了一件在逻辑上影响巨大的事儿，就是把经济问题神秘化了。当一个商业体出现大面积商铺倒闭，理性的解释应该从租金结构、消费者行为变化、竞争环境入手，这些都是可以被分析、被量化、被解决的问题。但是一旦被贴上了诅咒之地的标签啊，所有的这些因素就被一个超自然的解释淹没了，命不好代替了分析问题，这个替换在短期内减少了个体面对失败的痛苦，但从长期来看，它关闭了真正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好，传闻说完了，我们来做更难也更重要的事儿，就是尝试还原一个真实的时间线。我们从地层学开始说，荔湾区这片土地2000年的历史密度叠在地下，在清代这里就密集聚居着广州的商贾家族，家族有宅院、有祠堂，也就有墓地。这是中国传统聚居形态的基本逻辑，人在的地方先人也在。到了民国和民国之后，城市化加速，很多原来在城郊的祖坟因为家族离散或战乱失去了维护，成了无人认领的状态。说到这儿，我需要强调一点，在中国任何一个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老城区，地下挖出旧墓葬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北京修地铁的时候挖到了，上海盖楼的时候挖到了，广州当然也挖到了，而且广州挖到的频率因为历史更长，人口更密集，只会更高不会更低。这是考古学和城市建设之间的常态摩擦，不是什么超常事件。具体到荔湾广场的建设，我做了比较系统的文献查证，把能找到的相关来源过了几轮，下面我逐一说明查阅了哪些资料，以及每一轮找到或没找到什么。第一轮查阅的是官方地方文献，荔湾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出版的荔湾区志，我重点翻阅了其中城市建设章节和有关西关历史街区人口分布的记述。志书里对长寿路一带有这样一段描述，大意是长寿路及其周边自明末清初起即为西关商贾聚居重地，宅院毗连，祠堂林立，其先人族葬地多分布于聚居街区近侧，随城区向外扩展，原有族葬地逐渐为新式建筑所覆盖，至20世纪中期多数已无人认领和维护。这段文字从历史角度说明了西关地下有旧墓葬是常态，但荔湾区志对荔湾广场施工期间具体挖出了什么、挖出了多少没有任何记录。第二轮查阅的是广州本地媒体存档，我逐年翻查了1992年到1997年间广州日报的城建版面和房产版面，使用长寿路、荔湾广场、荔湾商业广场等关键词做检索，没有找到任何关于施工时发现旧墓葬的报道。羊城晚报和南方日报同期的存档版面也做了类似检索，结果相同。这几家报纸在那个年代对广州大型建设项目有相当系统的追踪报道，比如同期长寿路附近若干其他楼盘的施工进展和开盘信息都有覆盖。如果荔湾广场施工时出现了什么被当时认为值得一提的发现，大概率会有记者跟进，但确实没有。第三轮查阅的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年度工作报告，这类年报会整理当年广州城区内因建设施工而触发的文物或墓葬发现，部分年份记录相当详细， 如1994年的年报里专门提到了芳村区某建设项目施工时发现清代砖饰墓的情况，并说明了处置经过。我查阅了1992年到1998年共七年的年报，没有找到任何关于荔湾广场施工现场的记录。当然啊，这不等于说当时什么都没发生，因为这类年报收录的只是经过文物部门介入或被正式申报的案例。在那个建设节奏极快的年代，大量施工现场的发现根本没有走文物上报程序，直接被处置掉了，也就留不下任何官方痕迹。第四轮查阅的是网络存档，天涯社区广州板块和百度贴吧广州板块是荔湾广场传说流传最密集的两个地方。我在这两个平台的存档里检索了含有荔湾广场加棺材、八棺、诅咒等关键词的帖子，集中覆盖了2001年到2012年这个区间，找到了相当数量的相关讨论帖。这些帖子的特点非常一致，越早的帖子叙述越模糊，用的是好像有人说听我妈那时候说这样的转引结构。到了2005年之后，帖子里开始出现相对完整的版本，有了具体数字、激活机制和神秘老者，而所有帖子都没有提供任何原始来源或第一手证据。他们互相引用的都是以前流传的说法，是一个封闭的自我循环。经过这几轮查证，我没有找到任何有官方背书的记录，证明荔湾广场施工时发现了八口棺材，或者任何确定数量的棺材。这不等于说施工时什么都没发生。但八口这个数字啊，这个象征性极强的具体数字，目前没有任何独立来源可以核实。它最早出现的地方是民间传说的口头叙述，不是任何施工档案或报道。我要更直接的说，八这个数字在整个传说体系里的功能是双重的。第一，它足够具体，具体的数字比模糊的很多更有说服力，因为具体性暗示着目击者的存在，暗示着这是数过的，不是估计的。第二，八在中国文化里是一个吉祥数字，谐音发，这让八口棺材产生了一种特别扭曲的荒诞感，就好像连诅咒也要用一个本来象征财运的数字来命名，这种反差是有记忆粘性的，会让人记住它。关于跳楼事件啊，我的查证过程花了比较多的时间。高层建筑发生坠楼事件，在任何一个有一定体量的城市都是真实存在的社会现象，与超自然力量无关，与经济压力、心理健康状况、个人处境密切相关。荔湾广场这样一栋同时具有商业和居住功能的高层综合体，在数十年的运营历史里发生过坠楼事件，从概率上说是可以理解的。这和这栋楼是否有诅咒毫无关系，就像一条繁忙的马路上会有交通事故，不代表这条路被诅咒了一样。我参照了维基百科对荔湾广场的公开整理，并交叉比对了广州日报、南方都市报在相关时间段的存档报道。根据目前可查的资料，自1995年荔湾广场建成到2017年4月1日，有据可查的坠楼死亡事件共14件。以下是有具体细节记录的几件，我逐一说明。第一件值得单独说，发生在2014年12月4日。当天，一名男子从荔湾广场五楼跳向楼内天井，在落地过程中砸中楼下一名路过的男子，被砸男子当场死亡。这起事件啊，经媒体追查，跳楼者被查明是被广州警方列为重大刑事案件通缉的在逃人员林锦成，他在被追捕的极端处境下选择了跳楼，并无意间造成了旁观者的死亡。这件事儿和荔湾广场的商业状况或任何诅咒之间毫无关联，却因为发生在这栋楼里而被纳入了诅咒的技术框架。然后是2016年到2017年初这个密集的时间窗口，2016年5月27日，一名男子在打完电话后从五楼跳向天井当场死亡。2016年8月7日，一名男子从四楼坠落至消防气垫，腰椎骨折无生命危险，为14件里唯一的生还案例。2016年8月14日，一名15岁少女跳楼身亡。2016年10月3日和4日连续两天各发生一起坠楼事件。2017年3月22日，一名年轻男子从荔湾广场南塔五楼跳下自杀身亡。 2017年4月1日，一名男子从五楼坠落死亡，警方初步排除他杀。也就是说，在2016年一整年到2017年4月，这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有记录的坠楼死亡就达六件，加上2016年那起生还案例，共七起事件。这个密度在荔湾广场20多年的历史里是极度异常的。在此之前的约20年间，1995年到2013年，有大约七件坠楼死亡散布在这段时间里，具体经过在现有公开资料里没有完整记录，只存在于总数的统计之中。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件事儿，就是维基百科记录的14件实际死亡和传说里声称的那个八关八次或者至少八次的说法，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微妙，不是简单的传说夸大了数字。传说的八口棺材版本把死亡人数上限设定为八，而实际发生的是14件，也就是说到2017年实际的死亡数字其实已经超出了传说里的极限，但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这栋楼的传说似乎还在进行中，棺材还没全部打开。这本身说明了一件事儿，传说的技术和现实的事件之间从来就没有真正对上过，传说的数字是一个人为构建的叙事框架，不是真实死亡的记录。这里我要给出几组来自不同地区的对比数据，帮助大家理解这类问题的基准背景。关于高层建筑里发生的坠楼事件，国际上有相当多的系统性研究，数据层面呈现的图景和人们凭直觉想象的往往相差很多。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针对香港地区不同类型建筑的坠楼事件做过分析，结论显示，香港每年与建筑相关的坠楼死亡案例中，超过七成发生在纯居住功能的私人住宅和公共屋村，而将商业综合体的坠楼数字按每日实际使用人数折算后，商业场所的数值显著低于居住型高层。日本厚生劳动省的年度统计数据指出，在东京主要商业购物中心区域，跌落死亡事件按访客流量换算，约为每百万访客年均不足一件，远低于人们的直觉预期。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的数据显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2010年到2020年之间，发生在商业建筑内的高处跌落死亡案例中，被认定为故意行为的约占这类死亡总量的 18% 左右，其余均为意外。而商业建筑在这类统计里的占比整体远低于住宅建筑。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比较了新加坡不同类型高层建筑中意外死亡和自杀的分布，结论和上述数据方向一致。同等楼层高度条件下，纯商业用途建筑的坠楼发生率明显低于有常住人口的住宅楼和混合型综合楼体。把这几组数据放回到荔湾广场的情况来看，我们先确认这栋建筑的实际规模。荔湾广场有超过1600套住宅单位，以广州市区平均每户三人计，常住居民约在4800人左右。商业群楼共六层，有超过2000家商铺，以每家平均两名工作人员估算，每日在楼内工作的商业从业者大约4000到5000人。商业区域的日均访客量在商业繁荣的90年代到2000年代初估计在1万到2万人次，进入衰落期后有所下降。基于这组数字，可以做一个粗略的预期坠楼数量核算。先算常住居民，广州城区的年均自杀率大约在每10万人7到8人左右，其中高楼坠落约占城区自杀方式的20%。以4800名居民计，每年预期的居民坠楼自杀约为 0.1 件，在荔湾广场运营的22年里，1995年到2017年，仅从常住居民这一部分推算，预期坠楼死亡大约在 1.5 到2件左右。再算工作人员和访客，这部分人群每天在楼内停留时间远短于居民，参照香港大学的研究结论，商业建筑访客的坠楼风险远低于住宅楼居民，但荔湾广场特有的楼内开放天井结构，使得五楼高度对所有进入商业区域的人都是可及的，这和纯粹的住宅楼或封闭式写字楼有本质区别。综合考虑每日约2万名工作人员加访客的总体量，参照商业建筑的相对较低风险参数， 22年内这部分人群的预期坠楼数量粗略估算在3到6件区间内。两部分合计，荔湾广场在1995年到2017年这22年里，基于人口规模和国际统计参照推算出的预期坠楼死亡总数大约在5到8件之间，实际记录是14件。这个数字高于预期区间，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的时间分布。在1995年到2013年的将近20年里，大约有7件死亡散布其中，和预期的5到8件这个区间是基本吻合的。而2016年到2017年初不到1年半的时间里，就发生了6件死亡，这个密度相当于把过去20年的全部频率压缩到了18个月。这种短时间内的急剧集中啊，在公共卫生研究里有一个成熟的解释框架，叫做自杀传染，也常被称为模仿效应。这个概念来自心理学家菲利普斯在1970年代的研究发现，当某个自杀事件经大规模媒体报道后，短期内该地区可以统计到额外的自杀案例上升，尤其是在报道方式具体到地点和方式的时候，效果更为显著。而当某一地点因某次事件而在公众认知中获得跳楼地标的标签，有记录的案例显示，这个标签本身会对处于危机中的人产生引力。荔湾广场2016年的密集事件在时间逻辑上高度符合这个模式。2014年12月那起有大量媒体报道的事件，让荔湾广场的跳楼地标形象迅速在网络上固化，随后出现的密集事件很可能至少有一部分受到了这个已经广泛传播的标签的影响。也就是说，这套诅咒传说在放大荔湾广场危险之地印象的同时，可能以一种非常真实而悲剧性的方式参与制造了他所声称要预言的那些死亡。这不是诅咒，这是标签化的自我实现。媒体传播机制，人类在极端处境下对已知框架的球员以及一栋有特定空间结构的建筑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悲剧机制。有一个时间节点我特别需要标出来，大约是在2000年代初期前后，荔湾广场所在的区域开始感受到来自广州东部新兴商业中心的明显竞争压力。天河区的崛起，正佳广场、天河城这些大型购物中心的出现，带走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老城区的消费力。荔湾广场的商业萧条，从数据来说，是这个宏观结构调整的一个缩影，是广州商业重心从西向东迁移过程中无数家老城区商业体共同经历的命运，不是个例，更不是诅咒。你看，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时间比对。我在查阅网络存档时，做了一个简单的帖子数量整理，用荔湾广场加棺材、八棺、诅咒、跳楼等关键词，分年段检索了天涯社区广州板块和百度贴吧广州板块的记录。结果是这样的，2001年以前，这类帖子几乎找不到，偶尔出现荔湾广场的帖子，讨论的是商铺租金或者消费体验，没有任何涉及诅咒或棺材的内容。2001年到2003年开始出现零散的相关内容，两个平台加起来大约有10几条，叙述都非常模糊，通常是听说或有人讲起的转引结构，没有完整的故事框架，也没有八口激活的逻辑出现。2004年到2007年相关帖子数量明显增加，仅在天涯广州版就能检索到超过60条含有荔湾广场加棺材或诅咒的帖子。这个阶段开始出现有内部逻辑的叙事版本，数字8被固定下来，激活机制出现，神秘老者的角色也开始稳定化。2008年到2012年是这套传说的成熟期，百度贴吧出现了以荔湾广场灵异传说为主题的专属讨论串，单条热帖的回复有时超过200条，开始有人自称前商户或附近居民提供所谓的亲历者描述，传说细节在这个阶段趋于固定，各平台的版本开始高度趋同。这套传说开始大量被讨论、被转发、被细化的时间节点是在2000年代初期之后，也就是荔湾广场商业开始明显走下坡路的时候，而不是在建设初期，也不是在开业的繁华阶段。诅咒传说不是在建成时就爆发的，而是在建成多年之后， 等到这栋楼已经开始衰落才被这么完整地讲出来的。这不是说传说就是假的，但这个时间关系非常能说明问题，传说是对现实的回应，不是对现实的预言。我再来说两个类比故事，帮助我们理解这件事儿。第一个是香港的大埔广富村，这是新界大埔区一个建于1977年的公共屋村，到1990年代中后期，屋村内出现了若干起坠楼事件，本地媒体有所报道，居民之间的传言随之开始密集累积。传言的版本相当完整，有说屋村某几栋楼的地基底下原来是旧日特殊用途的地块，有说屋村内某特定楼层巨煞，还有说事件以某种规律集中在同几个单位。这套说法在大埔区乃至全港都传开了，成为当地人对这个屋村最根深蒂固的印象之一。2003年前后，本港一家周报做了一篇针对这些说法的核实报道，记者逐条比对了居民口中的传言和香港警方公开记录，结论是从1995年到2003年，广福村有据可查的坠楼死亡案例共六宗，分布在屋村不同楼宇的不同年份，并没有传言里描述的那种集中在同一时段或同几个楼层的规律。但在那时流传的说法里，这个数字被夸大到了15宗以上，且全部被归于某两三栋楼，仿佛有什么力量集中在那里。对于地基原来是特殊用途地块的说法，记者查阅了香港地政总署的地块历史档案，该地块的历史用途为农业用地，没有任何与传言所说相符的历史标注。第二个是深水埗青山道一带的若干旧式商业唐楼，这几栋建于五六十年代的楼宇在90年代开始经历商业萎缩，商铺陆续迁走，楼内公共空间光线昏暗，走廊开始变得空旷。本地传言里这几栋楼的说法包括，曾经有多户人家在这里遭遇财务崩溃，楼内某层有不净之物留住，以及若干说不清来历的坠楼故事。本港一家报纸在2007年前后专门到这一带做过街访调查，采访了当地几家坚持经营的老商铺，结论同样高度相似，当地人之间流传的那些具体事件，要么说不出具体时间，要么说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是我爸爸那边听说的，要么就是多个受访者描述同一件事儿，在时间地点细节上互相矛盾，无法对上。这两个香港的案例和荔湾广场的情况在叙事结构上几乎完全重叠，商业困难期积累了传言，传言随后反过来强化了对这个地方的负面判断，而当有人认真去核实那些具体说法时，发现几乎所有带着具体细节的传言，要么是时间出入很大，要么是把不同时间不同楼层甚至不同建筑的事件合并在了一起，要么就是查不到任何可以支撑的来源。这不是说那些建筑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而是说在传说和事实之间有一段相当长的距离，而这段距离就是传说的生产空间，是口耳相传的过程里，细节自动填充，数字自动对齐，戏剧冲突自动加强的那段旅程。粤港澳这个地区有一个和内地其他地方非常不同的特点，就是民间信仰体系的密度和活跃程度，风水鬼神阴阳五行这些东西在这里不只是旧时代的遗存，而是在现代生活里仍然有真实位置的认知工具，特别是在商业领域，广东商人请风水师看铺子，看写字楼，看方向，这是非常普遍的真实行为。这意味着在这个地区啊，人们有一套现成的语言可以用来描述和解释不顺，而且这套语言是大家都能听懂的，用这套语言讲出来的故事受众基础非常大，说服力也远高于在其他地方。荔湾广场的八关诅咒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用了这个地区最熟悉最有说服力的语言来讲一个关于建筑命运的故事。那问题来了，这个机制在心理上是怎么运作的？我们来拆开看。第一个机制是风水作为集体语言的功能。注意啊，我这里说的不是风水到底灵不灵的问题，那是另一层次的讨论。我说的是风水作为一套描述系统，它在功能上帮助人处理什么。 在商业决策中，人面对的有显性因素，有价格，竞争对手选址，也有大量无法完全把握的不确定性。风水提供的是一种结构化的不确定性处理方式，把那些解释不清楚的变量归入一个可以被命名、被描述、被理解的框架里。那这套语言是怎么传播出去的？这才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部分。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关于某家公司选址有问题或者某栋楼格局不对的说法，从来不是在正式场合传开的。没有人会在投资人大会上说这个项目我不投，因为它选址的位置不符合风水。这些说法肯定都是在私下场合里流传的，大概率是在某个中间人把两个大老板介绍认识的那顿饭里悄悄流传的。它的传播路径依附的是一套非常特定的人际网络。传播学里有个概念叫弱连接，是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提出来的。他发现信息的远距离传播依赖的往往不是你的亲密圈子，而是那些和你关系没那么紧密但横跨不同圈子的人。你的好朋友和你认识的人大概是同一批，但你的普通熟人他认识的人你可能完全不知道。这类传说的扩散方式恰好符合弱连接的逻辑，它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熟人圈里反复强化，而是借助半熟人，也就是那些你不太了解但有一定信任背书的人，一层一层地往外渗透。而且弱连接传播有一个特殊效果，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会自动获得背书。当这个故事从你不太熟的人那里传来，你会下意识觉得这不是对方凭空捏造的，因为他也是听说的，也就是说在他之前还有人知道这件事儿。每一次转述都等于又追加了一个来源，到了某个时间点，这件事儿就变成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真实性确认机制，哪怕没有人能说清楚最初是谁说的。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想，这类故事为什么特别容易在商人群体里流传，而不是在比如说工程师群体或者学术圈？这和信息的有用性有关系。在商业圈子里，掌握别人不知道的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资本。你知道某个地块有问题，某个合伙人运势不对，这不仅是一个谈资，它还能成为你建立关系、展示圈子深度的工具。你用这个故事去接近某个人，你们就有了共同的内部信息，这件事本身就完成了一次社交功能的交换。所以这类传说在商业人群里有特别强的生命力，因为它的流通同时服务于另一种需求，就是建立信任、显示资源。这个机制其实跑遍全球都能找到。我想跟你说一个意大利南部的例子。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一带，商界有一套说法叫做招祸者，意思是某种天生会给周围人带来厄运的人。这类人不一定是坏人，他们就是客人，靠近他们的人会走背运。历史上有记载，某些商人在签合同的时候会先打听对方的名声，确认他不是传说中的招祸者。如果有人被这个标签贴上，他在当地的商业圈子里就很难再开展合作。这套东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甚至进入了学术讨论，当时的人类学家把它归为邪眼信仰的一个分支。邪眼是一个横跨地中海、中东南亚的文化现象，在不同地方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核心逻辑是一致的。某些人拥有一种无意识的能力，他们的注视、嫉妒或者仅仅是存在就能带来厄运。你会发现这个机制和风水格局不对的解释框架在功能上是高度相似的，它提供了一个可以命名的原因来解释为什么事情变坏了，同时这个原因是外在的，不是当事人自己的失误造成的。这一点很关键，外在化的解释是这类信仰体系的共同特征，也是它的核心功能之一。我们来聊聊心理学。人类在处理失败这件事儿上有一个非常稳定的认知倾向，心理学里叫自我服务偏差。简单说就是，成功的时候原因在我，失败的时候原因在外部。这是一个近乎普遍的心理机制，跨文化都能观察到，因为它有明显的功能，保护自尊，维持行动的意愿。如果每次失败都是自己的错，人很快会陷入无力感，不想再尝试。 但如果失败可以归因到那个地方本来就有问题，那我换个地方再来，这个逻辑是可以继续支撑下去的。风水提供的是一种文化允许的、有系统依托的外部归因方式，它比运气不好更可信，因为它有一套话语体系支撑，它比我决策失误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它不伤面子。在面子文化相对强烈的商业环境里，这个功能的价值尤其突出。失败了，不是我看错了市场，是那块地的气口有问题，合伙散了，不是我用人有误，是那个人的命格和这个项目不合。叙事成立，关系还在，下次还能再合作。还有一个心理机制我想提，叫可用性启发。这是卡尼曼他们在研究人类判断偏差时观察到的。简单说，一件事儿在你脑子里越容易被想到，你就会觉得它发生的概率越高。而容易被想到，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它真的发生的频繁，而是因为它有一个生动的具体的故事形态。这类风水传说往往都有非常具体的细节，某某楼的大堂正对着什么，某某老板是哪一年搬进去，然后哪一年出事儿的。细节让故事变得生动，生动让故事变得真实，而这种感受上的真实会直接影响人对概率的判断。你听了三个搬进那条街就倒闭的故事，你会高估这件事发生的概率，哪怕这三个案例在统计上根本不构成任何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这类传说特别善于挑选案例，它的传播路径天然就是筛选过的。倒闭了的、搬走了的、出事的都成了故事，稳稳活着的没什么好说的，不是好故事，所以不传。你接收到的信息是高度偏斜的，但你处理信息的方式是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样本来用。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认知陷阱，而且基本上所有人都无法完全免疫。说完心理，我们再往历史里走一步，因为我觉得这是整件事最耐人寻味的一层。这类商业风水传说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有很深的历史根系。中国商人群体对风水的高度关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历史背景，就是在传统的社会秩序里，商人的地位是不稳定的。你可能听过士农工商这个排序，商排在最末，这不只是一个文化偏见，它对应的是一套真实的制度安排。商人的财富可以被没收，商人的身份不能直接换取政治保护，商人的积累随时处于被清零的风险之中。在这种不稳定性里，风水承担了一个特殊的功能，它是对命运的一种私下的、非官方的掌控尝试。你改变不了政策，你影响不了皇权，但你可以选址，你可以调整大门方向，你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优化你和气运之间的关系。这给人一种我在做些什么的感觉，哪怕这件事实际上无法改变宏观的风险。这种焦虑的文化积累是非常深的，而且它的传承方式啊，往往是通过商帮、通过同乡网络、通过家族内部的言传身教完成的。晋商、徽商这些在历史上有大量文献记录的商帮，都有自己一套独特的风水实践和禁忌。这不是迷信，或者说你用迷信这个词来理解它，就已经把它放错位置了。它是一套风险管理的集体文化实践，在那个时代，它可能是当时条件下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不确定性处理系统。这套东西经历了几百年，它不是随着现代化的到来被清空的，它沉下去，换了一些形态，换了一些讲法，然后在某些场合以某种面目重新浮现。我们今天在商业圈子里看到的这些说法，是一条非常长的文化河流的当代截面。你现在再想想，为什么这类故事特别容易在跨代际的家族企业里流传？老一辈的人有经历、有故事，有他们那个时代的叙事框架，年轻一代在传承企业的同时，也在接受一整套关于风险和命运的文化遗产。这中间存在一种微妙的认知张力，你受过现代商业教育，你知道 DCF 怎么算，你知道如何做市场分析，但同时你的父亲或者你的祖父会在某个关键决定上说，那个方向不对，我们换一个地方。这两套系统是同时运行在你脑子里的，并且很多时候并不冲突。 人类的认知系统啊，本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我们在不同场合切换不同的解释框架，这本来就是正常的认知状态。我想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比较，帮你感受一下这个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就说硅谷吧，你可能觉得那是全球最理性化的商业环境，风险投资、数据驱动、 AB 测试，一切都讲证据。但你去翻一翻那些创始人的回忆录，或者听那些老投资人私下聊天，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他们同样有一套关于时机和感应的叙事语言。某个创始人会说，他在签署那份关键合同前梦到了他已故的父亲。某个投资人会说，他走进那家公司的办公室，就是感觉对了。这套语言当然不会出现在他们的投资备忘录里，但它确实存在于他们的私人叙事当中。人类学家在研究硅谷文化的时候，发现那里流传着大量关于命中注定的故事，只不过那个文化语境下，它的包装是宇宙信号或者直觉，而不是我们说的风水或者祖先指引。但你拨开这层包装，底层的认知结构是一样的。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里，人需要一个关于命运的解释框架来支撑自己做出那些无法完全被理性证明的决定。那我们再往远处看，日本的百年企业文化里有一个词叫暖寺，就是挂在店门口的那块布帘，它承载的不只是商号，还有整个家族对经营哲学的传承。日本很多老铺几代人会在关键节点去神社祈祷，这不是迷信，这是他们与不确定性达成和解的仪式。在德国的家族企业里，特别是巴伐利亚和施瓦本地区那些百年中小企业，创始人的画像挂在董事会会议室里。有些家族成员描述，在面对困难决策的时候，他们会下意识地问一问那幅画像。这个细节当然不会写进公司治理文件，但它在口述历史里一再出现。东南亚华人商业圈子的关公信仰更是个典型的案例。这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宗教习俗，它演变成了一套在高风险商业环境里传递信任和凝聚共识的社会机制。你拜的是同一个神，你就和对方共享了某种隐性的契约体系。所以你看，这类故事的传播啊，它不是随机的，它沿着非常特定的社会网络扩散。传播学里有个概念叫强连接和弱连接，强连接就是你的家人、你的老朋友、你的核心圈子，弱连接是那些你不太熟但偶尔会联络的人。有意思的是，关于商业吉兆和凶兆的故事，它主要在强连接网络里传播，家族聚会、老乡饭局、行业前辈的私下叮嘱。它不走大众媒体，它走的是私密的口耳相传的渠道，而这个特点恰恰赋予了它一种特殊的可信度。当你妈妈或者你师父跟你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接收到的不只是信息本身，你接收到的是这个信息附带的全部情感权威。媒介及信息在这里是完全成立的。从心理学角度来说，有几个机制在同时发挥作用。第一个叫可得性启发，你更容易记住那些结果显著的故事。某个人坚持了某个被认为是吉兆的决定，最后成功了，这个故事会被反复讲述。但同样有人做了同样的事情结果失败了，那个故事很可能就消失在家族记忆里了。于是在你听到的版本里，这套系统的准确率看起来奇高，因为样本已经被筛选过了。第二个机制是叙事合理性，就是人类的本能是用故事来理解世界，而不是用统计数据。一个连贯的有起承转合的故事，在认知上就是比一组数字更令人信服。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叫做控制感的幻觉。商业决策中存在大量的真实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产生焦虑，而当你有一套解释框架，哪怕这套框架并不能真正预测结果，它依然能给你一种我掌握了某种信息优势的感觉，从而降低你的决策焦虑。这不是愚蠢，这是人类心理系统一个非常古老的自我保护机制。如果你再往历史深处挖，会发现这类叙事背后有一层更久远的文化焦虑在支撑它。中国传统商业文化里，特别是明清时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相当尴尬的，就是士农工商，商排在末位。 在这个背景下，财富积累这件事儿本身就带着一种需要被合法化的张力。你怎么解释你的成功？你怎么让外人和你自己都相信这个财富是应得的，是有根基的，是被某种更高力量所认可的？于是关于天时地利，关于风水庇护，关于祖先积德，这整套叙事系统部分承担的是一个道德合法性的功能。他在说，我的财富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是命中有此一局，是祖上有德，是时机和选择共同成就的。这个功能在某些历史时期格外强烈，而这种文化基因会随着商业故事的传承一代代地留存下来。在日本商界有一个持续了很长时间的禁忌，关于数字四和九。四的读音接近死，九的读音接近苦，所以很多商业建筑在楼层编号上会刻意跳过这两个数字。这不是个别现象，日本一些大型连锁酒店直到今天在某些物业里还是这样做的。它在表面上看起来是非常理性的商业决策，客人有顾虑，那我就规避。但这个决策本身是建立在一种集体的有历史积淀的文化焦虑之上的。在美国的科技业里，有一套关于公司总部选址的潜规则，它没有明说，但在硅谷的特定圈子里是有共识的，某些地址有气场，某些社区出人才。帕洛阿尔托的某些街区，波士顿的某些区域，他们在投资人眼里不仅仅是地理位置，而是一种信号，一种隐含的社会认可。这套逻辑在逻辑上和风水宝地出贵人的说法并没有那么远，区别在于一套用的是地理气运的语言，另一套用的是生态系统和人才密度的语言。表达方式是现代的，但底层的思维结构，地方决定命运，是相似的。你可以继续追问那些听起来特别玄的传说，比如某某地块镇不住，某某楼煞气太重，这些说法具体是怎么被制造出来然后流传开来的。这里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注意的生产机制，任何传说在它的早期阶段都需要一个或若干个首次讲述者，这个人不一定是有意在造谣，他可能只是在转述一个他认为真实的经历，或者他在用风水的语言来描述他观察到的某种规律。但这个初始的描述一旦进入流通，就会经历一个漫长的再加工过程，每一次转述都会有细节的增减，都会有情绪色彩的强化，都会有新的案例被附加进来，因为故事需要被增强才能继续传播。经过足够多轮次的流通，一个最初可能相当模糊的说法就变成了一个有血有肉、细节丰富的事实。这个再加工的过程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人在主导，没有人在统一审核，但结果是高度趋同的，故事变得越来越戏剧化，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向亲历者叙述。这在传播学里有一个相关的研究传统，叫谣言研究。早期代表人物是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他们在二战期间研究谣言传播，发现谣言在传递过程中会经历三个规律性的变化：简化、强化、同化。简化是细节减少，保留最核心、最戏剧化的内容；强化是保留下来的细节被放大；同化是故事会自动向传播者的已有信念和期待靠拢。你把这三个机制套到商业风水传说上，会发现它解释力相当强。好，说到这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一个我自己也在琢磨的问题，这类东西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我不是要给一个道德判断，我真正感兴趣的是一种更务实的认知立场。一方面把这些东西一刀切的归为迷信，然后置之不理，我觉得是浪费了一个观察窗口。这类传说里往往藏着真实的信息，关于某个地方的商业生态，关于某个人的名声，关于某种交易结构的潜在风险。它的表达语言是风水，但它承载的信息有时候是有实质内容的。有经验的人听到那个地方不好，他真正在听的是这句话背后那个讲故事的人，以及这个故事在某个圈子里流传的程度。另一方面，不加甄别地进入这套叙事，把风水当成真实的因果解释来使用，那就是另外一种风险了。 因为它会系统性的转移你对真实变量的注意力。你在分析一块地为什么没做起来的时候，如果你的精力消耗在气口上，你可能就没花时间真正搞清楚那个区域的人流结构、竞争格局、租金成本的历史走势。这是一种认知替代，用一个可以被命名的框架替代了你本来应该做的实质性分析。所以也许更有用的立场是把这类东西当成一个信号而不是一个答案来处理。有人在传这个说法，这本身是一个值得追问的事实。这个说法在某个圈子里特别流行，这可能指向某种集体的担忧或者经验的积累。你去追问那个集体的担忧是什么，你去理解那个经验积累里有没有真实的信息，这个过程啊，比直接接受或直接否定要更有收获。你的生意做不好，可能是因为市场饱和，也可能是因为品牌定位没对，也可能是宏观经济的问题。这些分析虽然准确，但是复杂，需要专业知识，而且不一定给你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但如果用风水框架来解释，就简单多了，是门朝向的问题，是地基下面有东西的问题，是这栋楼的气场有问题。解释是及时的、清晰的，而且是可以被操作的，你可以请风水师来化解。这种可操作性对于在困境里的人来说是有实际安抚作用的，它让我能做什么有了一个答案。第二个机制是认知科学里一个叫做可得性启发的东西，说的是人在判断某件事的概率或频率时，依赖的不是实际的统计数据，而是这件事在记忆里有多容易被调出来。一件事如果被反复讲述、被媒体报道、被人加工，它在你记忆里的分量就会变大，你就会感觉它发生的频率更高，即使实际数据完全不支持这个感觉。荔湾广场跳楼的故事在网络上被反复讲述、被加工、被转发，每次转发可能又加了新的细节，这使得即使是从来没去过荔湾广场的人，光凭看了三四个帖子也会形成这栋楼经常跳楼的印象，但实际上他看到的可能只是对同一件或两件事的多次不同转述，加上几条根本无法核实的口述汇聚在同一个讨论串里造成的视觉效果。还有一个紧密相关的效应叫做聚类错觉，人类的大脑天生就是一台模式识别机器，进化出这个能力是为了生存，在草丛里看到一点动静就要判断是猎物还是猎食者，必须快，必须果断，不能等统计数据出来再说。这个能力的副作用啊，是人的大脑会在真正随机的数据里看出并不存在的规律。你把20年里发生在荔湾广场及周边的所有负面事件随机排列给任何一个人看，他都能从里面找到某种规律、某种模式，甚至不需要太费力，因为大脑本来就是要找这个的。八关诅咒的叙事结构给了一个数字，给了一个激活逻辑，只要有这个框架，任何负面事件都可以成为证据，而且是让人越看越觉得有道理的那种证据。这是确认偏差在运转，不是诅咒在运转。第三个机制是商业衰败和灵异叙事之间的关系，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在华语文化圈里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当一栋商业建筑开始走向空置，当走廊开始变空旷，当灯光开始变昏暗，当里面偶尔出现的人开始看起来都没什么目标，它就开始进入一种灵异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它的身体感受基础，空旷、昏暗、回声明显的环境会触发人类非常古老的生理警觉机制。因为在人类的演化历史里，空旷无人的地方是可能有危险的地方，大脑会本能的提升警觉，会让你感到这里不对劲。当一栋建筑开始衰败，它提供的感官体验会把人往那个警觉方向推，让人觉得这里有问题。然后如果恰好这时候你听到了八关的故事，或者主动去查了查，发现好像真的有什么事儿在这里发生过，那种模糊的身体层面的不安就会被理由化、被固化，变成了我早就感觉这里有问题，原来是因为诅咒。结论先来，证据后来，这是逆向推理，不是正向查证。 更有意思的是，一旦建筑被贴上了诅咒之地的标签，这个标签本身会反过来影响建筑的商业前途。一部分潜在租客不愿意进来了，一部分消费者会本能的绕开它。进来的人可能不是来消费的，而是来探险的，商业层面的衰败因此进一步加剧，然后又被解读为诅咒还在继续兑现，这是一个完美的自我实现预言。它的发动机是那个已经根植在人们心里的标签，而不是地基下面可能存在或不存在的任何棺材。第四个机制是关于广州这座城市的特殊性，是关于荔湾西关这片土地在广州人集体记忆里的位置。荔湾西关在广州的城市叙事里承载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既有对旧广州繁华岁月的怀念，也有对这种繁华逐渐被取代的惆怅。这种情感在90年代之后越来越明显，因为广州的商业重心在往东移，往天河移，老城区的很多地方都在经历一种特殊的时间错位，新旧交替，热闹与萧条并排站着，历史的厚重感和现实的疲惫感混搭在一起，让人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在这种集体情绪的背景下，荔湾广场这样一栋建筑，如果它的命运正好和整体的时代情绪高度共振，它就很容易成为一个象征，一个容器，装进去的是整个西关地区的失落感，整个老城区在城市转型中被甩在后面的集体心情。八关诅咒在某个深层的逻辑里讲的不只是八口棺材，它讲的是那一代在西关做生意的人从90年代初的意气风发到2000年代之后的生存艰难，那个落差，那个明明努力了但还是失败了的困惑，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大家都能听懂的叙事外壳来盛放。荔湾广场不只是荔湾广场，它在那套传说里是整个西关衰落叙事的一个具象，是时代转身离开时被回望的那个背影，只是这个背影被赋予了诅咒的脸谱，因为诅咒是比结构性经济困境更直觉、更有力量、更能让人感同身受的语言。再来一个对比的故事，帮大家理解这个机制。在内地有一类建筑叫烂尾楼，在很多城市都有，有的烂了几年，有的烂了十几年。有意思的是，几乎每一栋知名的烂尾楼，时间久了都会生长出传说，有说建设时出过人命的，有说地底下原来是什么不好的地方的，有说建筑设计本身就有煞气的。这些传说的具体内容五花八门，但功能是一样的，就是给建筑的非正常状态提供一个解释。因为一栋楼空在那里无人使用，和人们对建筑应该是被使用的这个基本预期相违背，这种认知失调需要被解决，灵异叙事是最省力最及时的解决方式。荔湾广场的八关诅咒和那些烂尾楼的鬼故事，在这个层面上是同一类现象，都是人类在面对建筑的非正常状态时，用集体叙事做出的一种本能回应。那我现在给你一个我自己的判断，经过上面这些分析，我对荔湾广场八关诅咒这件事儿有一个相对完整的推断，我逐层展开说，你来听一听，看是不是和你想的一样。第一层判断，关于地基挖棺这件事本身，我认为这件事发生过，但不是用传说里描述的方式发生的。支撑这个判断的理由有几条：荔湾区志对长寿路一带历史聚居密度的记载，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年报里关于城区施工触发文物发现的系统性描述，以及我们前面说过的西关土地历史，共同指向同一个方向，在西关这片土地挖出旧古植是常态，不是异常。90年代初的广州施工环境缺乏事前文物勘探程序，出土旧墓葬后不走文物程序直接处置，是那个年代大量施工现场共同的做法，完全可能发生过，发生之后也完全可能没有任何记录留下来。但是八口这个数字，我认为不是从施工现场数出来的，而是从故事传播逻辑里长出来的。理由有两个，第一，从我对网络存档帖子的梳理来看，2001年以前根本没有八口这个说法，最早的版本里棺材的数量是模糊的，用的是好几口或者七八口这样不固定的表述，八口作为固定数字出现并在各版本里趋于统一。 是2004年到2007年这个商业衰落最明显的阶段完成的。第二，八在广东文化里是谐音发的吉祥数字，用八口棺材来命名一个商业建筑上的诅咒，产生了一种只有在粤语文化语境里才能完整感受到的荒诞张力。这种张力让这个故事有一种特别难以被遗忘的记忆钩子。数字的固定化和戏剧化是传说成熟的标志，不是事实的记录。第二层判断，关于跳楼事件，我倾向于认为在荔湾广场运营的几十年里，确实发生过真实的坠楼悲剧。这些悲剧背后是经济压力、心理困境和个人处境，与棺材无关，与诅咒无关。这个判断有两条线索支撑。从可查记录来看，维基百科整理的数据显示，荔湾广场从1995年到2017年共有14件坠楼死亡，其中7件集中在2016年到2017年初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个数字本身以及它极度不均匀的时间分布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基于建筑规模推算的预期坠楼数量在5到8件区间，实际14件是高于预期的，但高出的部分主要集中在2016年到2017年这个时间段，用自杀传染和模仿效应这个公共卫生领域的成熟框架，比用诅咒更能解释那个密集集群的形成原因。还有一个细节值得单独指出，传说里的八关设定把死亡人数上限框定在8，但实际到2017年已经有14人死亡，超出了传说的极限，而传说依然在流传，棺材依然被描述为还没全部打开。这说明传说的技术从来没有和真实事件对上过，它维持的是自己的叙事结构，不是对现实的追踪。流传版本里的数字不是对现实的夸大，而是对现实的剪裁和重组，把真实的分散的各有成因的悲剧切进一个预设的框架里，让他们服从于那个框架的逻辑，而不是还原他们自己本来的逻辑。这里我要单独说一件事儿：每一个在这栋楼里做出极端选择的人，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认真对待，而不是被当作诅咒计数器上的刻度。传说把他们变成了棺材被打开的次数，这件事儿本身是对那些真实苦难最大的一种误用。他们背后各自有完整的前因，有可以被追究的社会成因，有本可以有不同结局的处境，那些才是值得被认真记录和理解的内容。第三层判断，关于整套诅咒叙事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我的判断是，这套完整的叙事是在2000年代荔湾广场商业明显下滑之后才被整合成型的，不是在建设初期，也不是在开业的繁华阶段，而是等到衰落已经肉眼可见之后才被这么完整地讲出来的。这个时间关系是我认为整件事儿最有说服力的一条证据。如果诅咒是真实的，它的效果应该从楼建成的那一刻就开始显现，与它相关的传说也应该在那时就开始流传。但事实是，关于荔湾广场的诅咒传说，在建成初期几乎是无迹可寻的，大量相关讨论在网络上出现的时间节点，比这栋楼开业晚了将近10年，而那恰恰是它的商业状况开始明显下滑的时候。传说是对现实的回应，不是对现实的预言，这不是一句话的结论，而是有时间轴数据支撑的推断。然后关于为什么这套传说那么难以被辩驳，为什么即使有人拿出了上面这些分析，仍然有很多人选择相信诅咒，这一点我觉得在整件事里最值得单独说清楚。认知科学里有一个研究得相当深入的现象，叫做信念固着。大意是，当一个人持有某个信念，而这个信念和他的情感经历深度绑定时，理性的反驳不仅无法动摇他，有时候反而会让这个人更加坚定，因为质疑本身会被感知为一种攻击，大脑会调动防御机制，而不是调动理性分析。荔湾广场八关诅咒和广州西关老城区在经济竞争中失落的集体情感是深度绑定在一起的。曾经在那里做过生意，或者和那一代西关商人有情感连接的人，当有人说这套诅咒传说可能是被夸大和想象出来的，他们潜意识里听到了，很可能是你们的失败只是普通的商业失败，不是什么特别的事儿。 但诅咒叙事给了那段失败一种尊严，他说这里发生的事情不寻常，是有原因的，是值得被解释的，而这只是一般的市场竞争失败，反而更让人难以接受，因为那个解释既不提供意义，也不给人安慰。还有一个传播层面的原因，是这套传说有一种内建的自我保护机制，传说学里叫不可证伪的保护性叙事，棺材已经被处置了，没有记录，所以你无法证明没有发生过，跳楼数量对不上，永远可以说还有多少没被媒体报道的商铺倒闭了，无论你怎么用经济数据解释都不能完全排除，也许同时也有诅咒的作用。这套结构只要求你提供正向证据才能成立，却把所有反向证据都设为无效，这是一套不对等的规则，只要接受这套规则进场，它就是无敌的。但我们有几条正向证据是可以拿出来的，他们共同指向另一个方向。一，传说出现的时间和商业衰落的时间高度吻合，却和建设时期不符。二，可核实的事件数量和流传数字之间有无法合理解释的落差，而传说版本没有提供任何补充来源来弥合这个落差。三，完全相同的叙事模式，在全球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类似建筑上反复出现，从香港广福村到那不勒斯的旧商业街区，这说明这是一种人类普遍的认知反应模式，不是荔湾广场独有的真实经历。这三条放在一起，证明力已经相当充分。这是一个城市用自己最熟悉的语言讲述的一段失落史，是广州西关这片土地，通过流传的故事，在跟我们说他经历过什么。荔湾广场的故事不是一个诅咒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于经济转型期里一代在老城区做生意的人，在面对无法解释的失败和无法追究的苦难时，如何用最贴近自己文化根脉的语言来给那段历史找一个安置之所的故事。那些在这栋楼里做生意亏光的，那些在这一代从繁华到沉寂里挣扎过的，那些在这里做出了最艰难选择的人，他们的苦难是真实的，他们的处境值得被认真对待，而不是被当作诅咒传说的注脚和技术单位。如果我们能把诅咒叙事背后的那层情感真实拨开，认真去看里面的那段历史，会看到的是一代广州人在城市急速转型里的真实处境，是那个特定年代特定地点的结构性困境，是那些个体各自无法被传说框架装下的完整故事。讲完荔湾广场这个故事，我一直在想一件事儿，就是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恐惧地图，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张伤痛地图。这张地图不是画在纸上的，而是刻在口耳相传的故事里，刻在某个老广州人说起某条街时那种欲言又止的语气里，刻在某个在那附近做过生意的人脸上那种说不清楚是骄傲还是心酸的表情里。当我们下次在某个地方听到那里有诅咒或者那里不干净这种说法的时候，与其被吓到，不如多问一句，这个说法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是在建筑繁荣的时候，还是在他开始走下坡之后？是谁最先开始讲他的？他们当时处于什么样的处境？在这个诅咒故事背后啊，有没有一个更真实、更古老，同时也更沉重的故事，在等着我们去看？因为往往在那里才有真正值得被记住的东西。好了，本期节目的时间到了，希望你喜欢本期节目，也希望你能多留言、多点赞，用小小的数据支持浑水摸鱼，咱们下期再见吧。